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湾区的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现在呢是中午的12:03，这是一个现场直播的节目，欢迎您呢发9619611短信到这个平台，听到摩卡讲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您可以随时跟摩卡聊天，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每天中午呢，我们先用几分钟一起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鲜事儿。首先呢，想来聊一聊伯克利。这几天啊，伯克利宣布了一件挺受关注的事情，他们准备成立一个全新的研究机构，而且合作的对象呢是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伯克利最近宣布说要成立一个新的研究机构，名字呢有点长，叫做南希·佩洛西代议民主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呢是伯克利和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合作建立的。它的定位啊其实很清楚，不是一个单一的做研究，而是一个三合一的平台，既做研究也做教学，同时呢还会推动公民参与。按照规划呀，这个研究所会在2027年1月正式启动，而且还特别强调它是一个无党派的机构，简单的理解啊就是不站政治立场，而是专门去研究和讨论一些公共议题。那他都主要关心哪些问题呢？首先呢，学校列了几个重点方向，比如现在美国社会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政治越来越分裂，也就是政治极化。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会怎么影响社会，以及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就是怎么去找到解决这些政治问题的方法。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都是一些现实型的大问题了。接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李昂斯也出来做了说明，他说这个新的研究所其实是和伯克利长期的办学理念是很一致的。伯克利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推动理性的公共讨论，推动民主发展，同时培养有责任感的下一代领导者。他说他们不仅是在研究民主，而是希望通过这个研究所去真正的强化民主本身。他还提到一点，伯克利有几个优势，比如很强的教授团队，优秀的学生，还有一个顶尖公立大学的平台，这些都会让这个研究所的影响力扩大。这个合作里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就是南希·佩洛西本人，他也会参与教学。这个研究所设立在伯克利的政治科学系，全名叫做，也很长啊，叫做查尔斯与路易斯·特拉福斯政治科学系。佩洛西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众议院议长，同时呢，也是第一位来自加州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她之后会和学校一起开一门课程，内容呢，是关于美国国会的运作。他自己也说啊，民主这件事情是没有终点的，守护民主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使命。他也提到，伯克利一直是一个敢于挑战现状的地方，也培养了很多能够面对时代变化的人才。他希望通过这次合作，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参与公共事务，同时呢，也更理解民主制度是怎么运作的。再往下呢，这个研究所未来会有四个主要的方向。第一个是强化美国的民主制度，第二个是应对美国社会、经济以及全球层面的挑战，第三个是推动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发展，第四个是培养不同背景、不同观点的新一代政治领导者。还有一个背景信息也很重要，伯克利这边特别提到，他们学校有不少学生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大约占了1/4，另外呢，还有大约27%的本科生是拿联邦佩尔助学金的。学校的意思就是说，这其实代表了一件事，未来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到过去更多集中在常春藤高校的公共领导力资源。政治科学系的主任斯科特·斯特劳斯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政治学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能够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治理结合在一起。 他认为这个新的研究所会让老师和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直接接触公共政策和政治实践，让课堂里的研究真正的转化成现实中的参考。最后呢，还有一个资金方面的消息，目前这个研究所已经获得了超过3500万美元的慈善捐赠承诺，其中大部分会作为永久的基金使用。同时学校也设立了5000万美元的捐款目标，希望把它打造成为全美领先的民主研究中心。未来他们还计划成立一些具体的研究项目，比如说美国众议院研究中心、全球尊严实验室、人工智能与民主创新计划，还有性别与政治研究中心等等。学校也希望未来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一起推动这些研究长期发展。那我们再来聊一条世界杯的消息啊。虽然2026年世界杯还没有结束，不过呢，他已经提前写下了一项新的历史记录。根据美国洛杉矶电视台 KTLA 6月29日的报道，国际足联宣布，截至小组赛全部结束，本届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的世界杯累计现场观赛的人数已经突破了464万人，而且正式刷新了新世界杯历史记录。国际足联公布的数据是，截至小组赛72场比赛全部结束，一共有464万4549名球迷走进球场看比赛，这个数字啊就已经超过了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大约350万人现场观赛的记录，也让这一届的世界杯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现场观众人数最多的一届。而且呢，这个记录还有机会继续往上刷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啊才刚进入淘汰赛的阶段，后面还有很多比赛要进行，所以现场观众人数还会继续的增加。国际足联也表示说，这是足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而且各项记录还在不断的被改写。除了总观众人数创新之外啊，揭幕战当天也刷新了一项记录。6月11号，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的揭幕战在墨西哥城举行，当天大约有20.15万名球迷到了现场观赛。国际足联表示，这是目前世界杯历史上现场观众人数最多的一场比赛了。这届世界杯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相信很多球迷已经感受到了，那就是参赛的球队变多了，是吧？和2022年卡达尔世界杯相比，今年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支球队，比上一届增加了16支球队，也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光是小组赛阶段，就有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共1248名球员参加了比赛。国际足联认为，更多球队、更多比赛，比让更多国家和地区有机会参与，真正体现出世界杯是一场全球性的足球盛事。说完比赛啊，猫卡其实很感兴趣的是这个轻松的小插曲。国际足联啊，他统计了一项很有趣的数字，就是小组赛72场比赛期间啊，球迷们，就是现场的球迷啊，一共吃掉了大约30万个热狗。这个数字特别可观啊！国际足联还幽默地说，如果把这30万个热狗一个接一个排起来，那个长度足以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一路连接到纽约 JFK 肯尼迪国际机场，全长大约是45公里。可见啊，这个长度有多么惊人。这就让我想起来，记得那个时候摩卡上学的时候，在日本的那个超市里曾经做过临时工啊，打日语叫做アルバイト，然后是做盒饭。它有个区域啊，去过日本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去过这个地方，在超市它有一个総菜，汉字呢是总菜，上面一个物理的物，下面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这个区域呢，它是专门卖各种熟食的盒饭之类的。新年的时候，猫卡打工的那家超市呢，它就是卖这个新年的这个寿司。每一次啊，就是所有的地方 那个盒饭都是满的，只有寿司的这个地方卖得特别快，后来就把那个区域扩大了。那一天呢，几乎所有的人做盒饭的人都去支援这一块做这个寿司盒饭去卖，结果还是供不应求，拿出去十几盒二十盒，很快瞬间就没有了，卖光了。后来呢，我们部门的那个部门经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红金啊要哭塔贝鲁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日本人可真能吃啊，就是特别搞笑，就是到了一个年节啊，或者是这样人数很多的时候，食品啊它的那个供应度啊被吃下去的那个数量真的是很可观的。而且额外再加一个就是什么呢，如果您去日本旅游的话，在晚上的7点，就是19点到21点之间啊，好多的超市啊它都会在这个时间打折。晚上如果说去景点回来晚了，可以到超市呢去看一下，有一些很好的盒饭还是很好吃的，而且特别有日本特色。扯远了啊，那我们继续回来说我们加州的世界杯。洛杉矶呢是本届世界杯16个举办城市之一，位于英格尔伍德的洛杉矶体育场呢，截至目前已经举办了5场世界杯的比赛了。接下来啊，这座球场还会继续承办3场比赛，其中呢7月2号将举行西班牙队对奥地利队的比赛。另外也提醒湾区的球迷朋友，美国队的下一场比赛将在7月1号来到旧金山湾区对阵波黑队。国际足联表示说，这届世界杯呢已经为接下来的淘汰赛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随着这个赛事的继续进行，现场观赛人数还有望不断的刷新新的历史记录。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条发生在我们湾区的新闻。如果这几天有人到圣马特奥县海边去散步的话，说不定呢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画面。根据 SF Gate 6月28号的报道说，在阿诺努埃沃州立公园，就是象海豹的栖息地了，最近出现了一只颜色非常特别的象海豹，它是从鳍足一直到尾巴竟然呈现出一种非常鲜艳的亮紫色，就是通体啊都是亮紫色的，就连长期在当地工作的专家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很疑惑。这只象海豹呢是公园的志愿讲解员上个周六在圣马特奥县海岸的阿诺角海滩发现的，因为就在几个月之前，这里的象海豹族群才刚刚经历过禽流感疫情，所以专家看到这只颜色特别异常的海豹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就提高了警觉。他们一开始猜测说会不会和饮食有关，例如吃了海胆之类的食物，也有人担心这个海豹象海豹是不是体内出血才让它的身体呈现了这种异常的颜色。不过呢，后来答案呢很快就找到了。根据阿诺努埃沃州立公园官方的 IG 介绍说，这只象海豹其实只是躺在了一大片红藻上休息，红色的海藻了，这个颜色沾到了它的身体上，所以看起来呢就像穿了一件紫红色的外套一样，在夏天它就显得特别的显眼。专家也解释说，其实红藻呢常常就会让人联想到是有害的藻，其实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赤潮，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红藻都是有毒的。红藻里面它有一种天然的色素，本来就是深红色的，当这些藻类被海浪冲到岸边了之后呢，如果有海豹啊或者象海豹躺在上面休息，它的身体呢就可能被暂时染上颜色，是暂时哦，等到它们回到海里游泳，这些颜色呢通常就会慢慢的褪去了。这种现象虽然不常见，但是过去在蒙特利沿海呢也曾经出现在海獭身上。目前啊，阿诺努埃沃州立公园的象海豹正陆续进入一年一度的换毛季，每年大约从4月初一直持续到8月底，它们都会上岸，把外层的皮肤和毛发一起脱掉，再长出新的毛发。为了回到寒冷的海洋做好准备，如果最近想去看象海豹，公园目前呢每天都会免费发放入园参观许可证，游客呢可以自行步行前往观赏。另外呢也跟大家更新一下啊，当地象海豹的健康状况。今年稍早的时候，加州的海豹哺乳动物曾经受到高致病 H5NE 禽流感的影响，不过这波疫情呢已经在3月底就结束了，因此公园针对观赏象海豹所采取的安全措施目前也已经解除了。 科学家在今年五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这波疫情从2月12号持续到3月24号，总共确认有57只象海豹、6只加州海狮以及一只南方海獭感染了病毒，大多数的病例都集中在了圣马特奥县，其余的则是分布在了圣克鲁斯县。值得一提的就是阿诺努埃沃州立公园呢，也是加州第一次在海洋哺乳动物身上确认发现高致病性的 H5N1 禽流感病毒的地点。科学家表示，等到今年秋天候鸟迁徙季开始了之后啊，他们还会持续监测当地野生动物的健康状况，观察病毒是否还有新的变化。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三条新闻。那么您对哪一条最有兴趣呢？第一条呢是伯克利成立新的研究所，我们就说 A 呀， A 就是伯克利成立新的研究所。 B 呢是今年世界杯现场观众创下的历史记录。 C 是湾区那只被红枣染成紫色的象海豹。您不用写一大段啊，只要发送一个 A、B 或者是 C 到961961就可以了。猫卡想知道今天大家最关注的是哪一条新闻，或者是以后想听到哪一类的新闻。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 Mocha。 刚才啊，我们聊了一些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和大家分享了三条新闻。那么刚才跟听众有一个小互动啊，就是刚才的三条新闻当中， A 伯克利成立了新的研究所， B 今年世界杯现场观众创下的历史记录， C 湾区的那只被红枣染成的紫色的象海豹。很快呢，就有一位听众跟摩卡来互动了，他是尾号9112的听众，他说呢，他选择 B， 那就是关于世界杯的。还有一位0536的听众啊，他选择也是 B， 看来啊，世界杯还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下一次呢，摩卡就多找一些世界杯的一些信息和大家来共同分享。感谢啊，过来跟摩卡互动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很开心能够在空中和您去交流。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啊，您最近一次帮助别人是什么时候呢？是昨天，或者是今天早上？比如说了啊，帮同事倒了一杯咖啡，或者是帮邻居收了一个快递，或者呢，就是陪心情不好的朋友聊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做这些事情并没有想过会得到什么，对不对？只是举手之劳，能帮就帮了。而且常说一句话的就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以前啊，我一直都觉得这句话说的是一种做人做事的道理，可是呢，最近啊看到了一项研究，我才发现它可能不只是说了一个道理。因为科学家发现啊，帮助别人最大的受益者可能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受益的还不只是心情，连我们的大脑呢都可能因此变得更健康了。这个可不是鸡汤啊，是科学家认真研究出来的结果。先说一下啊，摩卡不是医生啊，也不是养生专家，我只是特别喜欢看一些靠谱的吧，比较靠谱的啊，健康的资料，看到哪些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普通人也很容易做得到的，就想拿出来分享一下。毕竟养生嘛，大家都很关心这样的事情呢，也不是说谁来教谁了，我们就像一群朋友这样互相学习，一起提醒一下，把我们的日子呢过得更健康一点。这次吸引我的呢，就是这就是一项2025年发表的医学研究。研究人员呢调查了3万多位美国人，而且呢不是看一两年，就是一年两年的，是整整追踪了20年。听到20年啊，我就心里觉得肃然起敬了，因为很多事情你坚持20天都不容易，是不是？何况他们坚持了20年。那研究人员呢，主要观察了两种不同的助人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参加志愿服务，像是去教会啊、社区啊、慈善机构啊，或者是参加学校举办的一些活动，这些都算是参加志愿服务的。第二种呢，其实更贴近我们的生活，平时帮帮朋友啊，照顾邻居啊，陪伴家人呢，或者就是帮助别人处理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哎，这些也都算。研究结果就发现啊，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只要能够持续的帮助别人，很多人的记忆力啊、注意力啊，还有他整体的认知能力都表现得更好。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原本一直都有这些帮助别人的习惯，后来却突然停下来了之后啊，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反而可能会比较快。说到这里呢，在这里莫卡也想和大家做一个小互动啊，让您选择下面两件事儿，您觉得哪一种才算是帮助别人了啊？ A 参加社区志愿服务， B 平时帮邻居照顾朋友或者是多陪陪家人。 A 参加社区志愿服务， B 平时帮帮邻居照顾朋友或者是多陪陪家人，您觉得是哪一种？欢迎您发短信啊，到961961，把 A 或者 B 告诉我。我也很想知道大家第一时间会选哪一个。不过这项研究还有一个发现，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帮助别人呢，不是越多越好。听到这里啊，我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什么呢？我就发现啊，我们华人啊，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热心，一旦要是答应帮忙啊，那真是全力以赴。有的人退休以后啊，我身边就有真的有这样的热心的长辈，一口气参加3-4个志愿的团体，今天这里有活动，明天那里需要帮忙，哎呀，这个忙的感觉，莫卡觉得他比上班还累啊，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还有不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帮忙带孙子，也是从一大早忙到晚上，孩子照顾好了，可是呢，自己的身体顾不上，就是连休息都没有了。所以研究人员说什么呢？说其实没有必要做到这样。他们发现啊，每个星期帮助别人2到4个小时，效果就已经很好了。那这个时间呢，不会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带来太大的压力，而且也比较容易长期的坚持。听到这里，我突然就觉得啊，健康这件事情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多时候啊，你真正有效的那个方法，它都不是拼命的，就是那种坚持。咱就说贵在坚持，不用一下子做很多，每个星期抽出一个下午啊，到社区帮帮忙，哎，2个小时、4个小时，或者你分成两天，对吧？或者就是固定的去探望一些独居的长辈啊，陪爸爸妈妈聊天都算的。好久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回家了，周末啦，或者是哪一天休息了，回去陪陪爸爸妈妈，这个都是非常好的。给一个很久没联系的老朋友打个电话啦，就是这些生活里的小事，可是呢，它真的能够在一点点的保护我们的大脑。研究第一作者就表示，他说长期坚持帮助别人的人呢，认知能力衰退的速度平均可以降低15%到20%。15%到20%啊，这个听起来好像不是特别惊人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拉长来看，这个差距可能就会越来越明显。而且研究团队他还特别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就把年龄、健康状况、收入、教育程度等等各种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哎，都一一纳入到了这个统计分析，尽量就排除这些因素造成的这个影响。结果发现什么呢？即使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帮助别人和认知能力之间的关联依然是存在的。换句话说，研究人员认为帮助别人这件事情本身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那为什么帮助别人和大脑健康会有关系呢？哎，其实科学家后来也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帮助别人和你一个人在家看看书、做做拼图其实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呢？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大脑是一直都在工作的。比如你要听别人说话，对吧？你去帮他，你得理解他需要什么，有的时候呢还要想办法解决，总得有方式吧，你得想办法帮人解决问题。整个的过程呢，不只是动手，还要动脑，还要跟别人去沟通交流。这些事情呢，都会不断的去刺激我们的记忆力、注意力，还有就是思考能力。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别人的时候呢，还会让人产生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是哎，原来我好像还挺有用的哈，这个世界它是需要我的，是吧？就是被别人需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力量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需要我。很多人他都觉得人最怕的是变老，可是莫卡看了他这个研究之后呢，就发现其实人真正害怕的也许不是年龄越来越大，而是有一天觉得自己好像没啥用了。怎么说好呢？当你帮邻居修个电脑， 教孩子说中文，陪朋友聊聊天，或者参加一次社区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原来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善意，还有就是你能给别人带来帮助，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会让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好。你在家待着，你就感受不到自己的这些价值了。而你去体现自己价值的时候，其实心情是很好的，跟大家在一起，人就有活力了。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呢，研究人员认为帮助别人还有可能影响身体很多重要的系统，像调节压力的系统，帮助我们面对紧张情绪的神经系统，还有就是免疫系统啊，都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而这些系统呢，又会影响我们的整体健康，当然就包括大脑了。以前我们总觉得，哎，做好事嘛，帮助别人心里开心一点。可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就发现了，它还有可能呢，成为一种对身体有帮助的生活习惯。不过呢，研究人员他也特别提醒了一件事，这一点呢，我觉得也特别值得跟大家去分享。还是前面说的，他们说帮助别人千万别把自己给累坏了。尤其我们的华人朋友啊，总是习惯先照顾别人，照顾父母啊，照顾孩子啊，照顾孙子孙女啊，周围的朋友啊，他们的一些困难呢、啊、我周围啊，就是我们电台的一些听众啊，都是一群非常非常善良的人，一旦谁有什么需要，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那这样的话，长期下来就会让自己感觉累了，没有时间休息，压力一直很大，最后呢，容易造成自己的身体透支了。所以真正好的助人呢，不能勉强自己，而是在自己有时间有体力，就是心情好啊哈，有这个心情的时候，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呢，你不但别人能受益了，自己也能长期坚持。研究人员也给大家一些很实际的建议，工作比较忙的朋友呢，不一定非要参加大型的活动，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开始，比如隔一两个星期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探望一下亲友，哎，帮邻居上哪儿去的时候啊，谁不方便或者怎么样，哎，你顺便帮他买点东西，或者呢，真的就是拿出点时间陪陪家里的孩子做做功课，甚至呢，给一个很久没联系的老朋友打个电话哈，问问你最近怎么样，这些都算在帮助朋友。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如果觉得自己的体力不像以前那么好了，不能参加时间很长的活动，也完全没有关系。就是跟别人聊聊天，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人，或者是去图书馆帮帮忙，或者是在社区活动的时候负责接待一下，甚至每天固定打一通电话，这些啊，同样都很有意义。那还有一个发现，也让研究人员觉得值得持续关注，他们后来就发现呢，对于这种阿兹海默症高风险的人来说，经常的帮助别人呢，也可能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个不是已经患了病的，就是有这种风险的人，有这种预兆的人，那这个时候呢，你经常的去帮助别人，它会起到一定的延缓的作用吧。当然他们也提醒说了，说这并不代表帮助别人可以治疗阿兹海默症，它只是能够预防了，或者是提高延缓它的病症的进程吧。而且研究的数据显示，它可能是一种有益的大脑健康习惯，未来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进一步证实。所以这项研究啊，真正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说，哎，从明天开始啊，大家一定要去多做这个志愿服务，而是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连接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去帮助别人，别人得到了一份温暖，而我们自己呢是收获了一份健康。我特别喜欢研究人员他们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帮助别人得到的好处可能不只是别人，还有你自己。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付出，其实在去陪伴别人的时候呢，也是在丰富自己了。在关心别人的时候呢，你会被别人的一些行为啊、言语啊温暖到，这些呢就是在悄悄地保护自己的大脑了。前面呢，猫卡现在没有时间啊，去看大家的短信，稍后回复您啊。专家还说啊，如何延缓大脑老化呢？他说有四件事情，因为现在一提到大脑老化呢，很多人都特别紧张。我看到有些群组聊天的群组里哈，经常有人转发说这种保健品可以活化脑细胞，这种胶囊可以增强记忆力啊，还有什么逆转脑龄，让大脑什么年轻20岁等等这些。说真的，有的时候看到这些广告的时候呢，觉得哎呀，真的有这么神奇吗？但是呢，其实这些药品啊、保健品真的是 卖得越来越贵了。可是呢，我发现大家的这个担心呢，并没有减少。所以摩卡呢，就想跟大家去分享。还有一篇文章呢，它是采访了几位美国研究阿兹海默症的和认知退化的专家，其中提到了一句话，他是说，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真正能保护大脑的，其实呢，就是几个特别普通，甚至普通到我们经常忽略的习惯。这些习惯你要有的话呢，你几乎是不花钱的。猫卡就想把他提到的这四件事情呢，去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运动。我们老说啊，多运动对健康好啊，怎么怎么样，全世界都在提议的健康，最后绕来绕去，为什么都会绕到运动上呢？他们就去做了这个研究，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脑方法之一，它能降低认知障碍风险，也能降低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重点呢是不用跑马拉松，不用去健身房办卡。这个运动包括什么呢？快走啊，游泳啊，骑车啊，哎，跳舞啊，甚至到什么呢，就是你在家里拖地，一边拖一边甩甩胳膊，这些都算运动。为什么呢？他提到了一点，就是让心跳稍微快一点，不是喘的不行了上不来气儿啊，是有点喘，但是能说话，一次呢20分钟就有效。如果没有整块的时间也没有关系，只要是坐了半小时，站起来走一走，开电话会议的时候在屋里转一转，上班的时候呢，提前一站下车，多走几分钟，就是把这些零碎的时间累积起来，它的效果是一样的。这里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小知识，美国的神经科学家发现，运动啊，最好安排在学习以后，就比如说刚开完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是刚上完一堂课，刚背完了英文单词，不要马上瘫在沙发上，出去走20分钟，或者是骑骑车，这样呢，大脑会更容易把刚刚学到的东西保存下来。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就像电脑按下了储存键。摩卡看到这个的时候，心里就想，哎，原来小时候啊，老师让我们下课去操场跑一圈，中间不是有什么休息时间，对吧？还真不是白跑的，那个休息时间原来是有科学道理的啊。2022年的时候呢，就有一项研究发现，说55岁以上的人呢，只要规律的做有氧运动，记忆力真的会改善，而且50岁的后半到60岁的后半效果特别明显。因为这个阶段的大脑呢，虽然开始变得脆弱了，但是依然很愿意接受改变。所以呢，记住三个字啊，前面讲了一大堆，三个字就是动起来。所以真的别小看了这每天的20分钟。第二件事呢，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想不到了，专家说是保护心脏，就是保护大脑。美国有位研究大脑老化的精神科医生说，对心脏有益的就是对大脑也有益的，因为大脑虽然只有一点点重，但它消耗的氧气却占了全身的20%左右，它特别依赖血液的供应。如果中年以后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或者是长期抽烟，这些呢都会慢慢的伤害到血管，而血管一受损呢，大脑的供血就会变差了，时间久了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很小很小的脑损伤，平时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呢，记忆力啊、注意力啊就慢慢受到影响了。听到这里的时候啊，我就突然想起一句老话，说血脉通，人就精神。以前呢，觉得这个就是老人家的经验哈，现在发现科学家也在讲差不多的道理。专家说，最重要的不是去做什么昂贵的检查，而是按时量量血压，注意一下血糖，控制一下体重，少抽烟，少喝酒，这是大家一直都在强调的啊。还有就是饮食多一点蔬菜水果，全谷类和豆类。看看这些讲起来的话都是我们平常去注意的，它真的是有道理的。把这些最基本的基本功课做好，就是在保护我们的大脑了。第三件事情啊，我觉得特别容易被忽略，是什么呢？睡觉。还有呢，就是听力和视力。大家有没有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年轻的时候熬夜追剧，第二天你照样上班，现在呢晚睡一会儿，感觉脑子转个两三天什么都转不过来的感觉。其实睡觉的时候啊，大脑根本就没闲着，他在做两件特别重要的事情，第一清理垃圾，第二是整理记忆。白天看过的人、听过的话、经历过的事情， 很多呢都在睡觉的时候重新整理重新储存，所以如果长期睡不好真的不只是有黑眼圈，它和认知退化呀还有失智风险都有明确的关系。一般成年人他说最好睡到7到9个小时，哎呀猫卡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难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猫卡身边的人啊能睡到6个小时的人就是觉得睡得很多了。 还有他这篇文章强调说作息呢尽量要规律，如果白天老是困睡醒了还是累，或者家里有人说你打呼噜啊打鼾很厉害，那最好呢就去看看医生，因为有一种叫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很多人自己他是不知道的。另外专家还提醒什么呢，是耳朵和眼睛也是在保护大脑。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你听不清的时候啊，你的大脑其实特别累，因为他一直要在猜说哎， 他说了什么，刚才那句话是什么，哎，是不是我听错了，那你要是长期听不清楚，你的大脑一直在想的话，大脑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眼睛也是看不清，外出少了，朋友见的少了，你的生活刺激变少了，大脑呢就会慢慢变懒了。所以呀，如果你发现电视的声音越来越大，别人讲话越来越听不清楚的时候，千万别觉得哎呀我老了算了，这个不是认老， 而是要保护大脑，配个眼镜啊，或者是保护眼睛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必要的。专家说让大脑保持学习，同时呢保持社交，这个就是前面猫卡讲到的帮助别人哈，你看多好，很多人退休以后就觉得哎呀终于可以不用学习了是吧，其实大脑最怕的不是变老，就是那个每天都一样。 那如果看一点哈稍微有难度的书，或者是学学乐器啦，学门外语啦，或者是下下棋，这些都很好，就是别把自己一直关在家里，比如说运动加上动脑加上社交，这个整体加起来效果会非常非常好的。这是跟大家分享了两件事情啊，接下来呢我们用一段轻松的音乐啊，猫卡一直在不停的讲不停的讲，我们来一段轻松的音乐让我们的大脑稍微放松一下。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刚才啊，我们讲到了延缓大脑的方式，其中呢跟我们的听众呢有一个小互动，让您选择下面两件事，您觉得哪一种才算是帮助到了别人 ？A 参加社区志愿服务，B 是平时帮帮邻居、照顾朋友，或者是多陪陪家人。那觉得是哪一种算是帮助到朋友了呢？啊，我们的听众啊选择的答案特别有意思啊，一半一半，有的选 A， 有的选 B。那其实啊，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科学家的答案是两种啊都算，而且这两种方式啊对大脑健康、延缓衰老都是有帮助的。其实啊，帮助别人不只是让心情更好了，还有呢就是能让大脑 老得更慢一点，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意外，但是也挺温暖的是吧，猫卡是觉得很温暖，就分享给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生活里很多帮助别人的瞬间都特别自然，一句顺手的谢谢啊，一次搭把手的帮忙啊，顺便关心了一句话，这些看起来很小的动作可能都在悄悄地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我们的大脑。不过说到生活啊，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就非常的现实了。 湾区的朋友呢都知道，我们这里的生活费用成本本来就高，最近的油价呢又一直在涨，每次去到那个加油站看到那个数字，哎呀真的就是心疼。其实呢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湾区朋友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换电动车了，有数据显示说开电动车的车主平均每年可以避开汽油车省下大约500美元的油钱和维修费用， 尤其是对于通勤距离长的听众，这笔钱如果省下来的话还是很可观的。那如果您是住在圣马刁县，而且符合收入资格的话，我现在呢要告诉您一个真的很值得关注的消息，就是半岛清洁能源，他们现在针对购买二手电动车的居民提供最高2000美元的专属返利，而且这个呢还可以叠加地方和加州政府的其他补贴方案。 算下来啊，最高总共有机会节省超过10000美元，这个节约费用很可观啊，而且您不用担心手续复杂，想知道自己符不符合资格，怎么去申请，只要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那就可以收到详细的查询方式和申请的资讯。这种好事情呢，猫卡觉得啊，有这个资格的听众朋友应该算是一件好消息吧，好事情，可以去了解一下，说不定呢您就符合资格。那今天呢还想跟听众朋友说几句心里话啊，您现在听到的这个节目啊，这个时段呢，这个频道啊，其实来得很不容易，来之不易啊。您知道吗，过去20年，美国消失了将近3500份的地方报纸，去年一年就关了136份，平均每周啊都超过2份。广播也是一样的，全美第二大广播公司叫奥达西广播集团，去年破产了，裁了300多人。第三大的库米勒斯广播集团今年3月也再度破产。就在几天前，拥有全国860个电台的最大的广播集团爱心广播传媒集团又宣布了新一轮的裁员。这些呢都是有钱有资源的大公司，但是还是撑不住了。就连湾区的公共媒体也不例外，像 KQED 啊，去年裁员45人，5年裁了3次。上个月呢 NPR 也有28位资深的员工离开了。那我跟您说这些不是要吓唬您啊，或者怎么样，只是想让您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您现在还能听到我们的广播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的。我想换一个方式吧，问您一个问题。今天中午当您打开收音机能够听到熟悉的声音，听到我们希望之声，如果有一天这个频道安静了，您会去哪里去听湾区本地的中文新闻呢，或者是生活资讯呢？湾区呢有90万的华人，我们很多人都移民到了这里，尤其好多人刚移民过来的时候，语言还在适应，生活呢也还在摸索，很多重要的事情，例如说这边的政策呀，还有社区的一些新闻呐、医疗啊、教育啊、移民资讯等等，如果没有人用您能够听懂的语言去把它说清楚啊，那些信息呢您可能了解不到，就没有意义了。现在中文的媒体本来就不多，如果少了一个时段，真的就是少了一个，不会有人再来替代了。所以呢，前段时间当星岛电台撤出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别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决定啊，很多人都在缩减，都在往回收，而我们是往外扩，把广播的时段扩大了1倍。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做，可能真的就没有人做了。希望之声走过了25年了，大部分的工作都是靠义工啊，完全不拿薪水，常年10几年、20几年这样撑起来的。我们少数的几位全职的员工，很多人也是一做就10几年，拿的这个薪水真的就是维持生活的基本费用。疫情最难的那几年，我们也坚持下来了。不是因为说没有别的选择，而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社区值得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今天呢，猫卡也很诚恳地跟您说，我们的时段扩大了，内容加倍了，我们的运营成本呢也确实是增加了。我们去看了很多公共媒体是怎么走下来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靠听众，靠我们的听众您呐。如果您觉得希望之声的节目曾经陪伴过您，在您早上上班的时候啊，在您吃午饭的时候啊，或者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者是某一天让您觉得哎，有人在陪着我说话，是吧？那其实那个时候啊，希望之声就已经在您的生活里留下位置了。在此啊，猫卡还特别想跟在科技公司上班的朋友说一句啊，很多的公司啊，其实它都有这个配捐，猫卡的英语不好啊，叫 match gift， 就是您捐多少，公司就跟着您啊，您的公司就跟着您配捐多少，就等于您的这一份心意马上就多了1倍。这件事情呢也很简单，只需要上网去填个表，可是呢，您的支持就会发挥2倍的力量。而这个是让您的知识发挥最大力量却不需要多花1分钱的方法。所以啊，您千万别让自己公司的这份福利睡着了。如果您愿意支持我们，就请您拿起手机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啊，发送支持两个字到我们961961平台，我们的团队呢会马上跟您联系，告诉您如何捐款，就这么简单，发送支持到961961。 如果您觉得希望之声的节目还不错，如果您曾经在某个时刻从我们这里得到了一些信息，一点陪伴，那么今天也许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时间点，让我们这个声音可以继续留在湾区。25年前，有人相信湾区需要一个属于华人的声音，那么25年后的今天，我们希望这个声音不只是存在过，而且还能够继续陪着下一代。能不能做到呢？不只是靠我们，也靠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您。节目的最后呢，猫卡还要感谢啊 Cindy 还有 Law 以及尾号5959的朋友啊，最近呢一直在给我们做了捐款，还有最近一周连续2次给我们捐款的林先生，谢谢你们的信任和鼓励，也感谢现在正在收听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